我们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念。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从第三节开始，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一起要来思想关于圣经中婚姻的方面的问题，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的启示，我们需要你的光照。主，如果不是你自己把你的话摆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不知道我们错到哪里去。我们愿意你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这是一顿何等宝贵的事情。求主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人间对着婚姻的看法，跟圣经对着婚姻的看法，有的时候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在各地各方所看见的，实在是婚姻已经不知道变形成什么样子了。我在一个电脑的软体公司里面工作已经20年，我一个同事有一次就跟我在聊天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就问我，他就问我说，你结婚多久了？我告诉他，我结婚已经快30年了。他很惊讶，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one wife， 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老婆啊，还是原来那一个。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婚姻的破碎在各地各方实在是多得不得了。我们已经不懂得人为什么要结婚，我们也不懂得婚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合我们就合，不合谁怕谁，要分就分吧。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婚姻造成了极大的破碎，但是在同一个时间，你会发觉很多很多的人拼命想要结婚。到底圣经对着婚姻是怎么教导的呢？我自己常常在想，神给人婚姻这个观念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如果读创世纪，我们就看到神当初造了亚当以后，他说一人独居不好，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然后神才给他一个夏娃，让他们能够一起在一起，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知道人应该怎么样的生活，神给人立的婚姻。但是我们今天放眼看一看，我们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的婚姻到底如何呢？当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很稀奇的发现一件事，今天很多的人对着婚姻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认识的朋友常常讲，哎呀，婚姻受苦论。什么叫婚姻受苦论呢？就是结婚啊就是一个苦嘛，所以他把成家的那个家写成枷锁的家，意思就是说结了婚啊惨了，不自由了，开始受苦了。哎呀，以前多好，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人都吃饱了，现在可苦了。我们觉得婚姻是受苦的，我们要忍受。你想想看，婚姻两个人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里面长大，两个人住在一起，怎么不会给对方带来痛苦呢？更何况两个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两个都是犯罪的人，两个罪人住在一起当然是痛苦。所以有的人说婚姻是什么呢？婚姻就是受苦，就是忍耐，就忍耐吧。那怎么办呢？谁叫我当初瞎了眼嫁给他呢？所以很多的人结婚就是这样子。我们有的人说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因为误解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很多人觉得是结婚呢、啊，他把那个婚姻的那个婚字写成昏头的昏。他说一个人如果不是被荷尔蒙冲昏了头，哪里会结婚呢？我们觉得婚姻就是受苦，所以很多人的婚姻就是忍受型的婚姻。那在基督徒的中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呢？他的婚姻已经越过了忍受型，他的婚姻变成了一个接受型的婚姻。什么叫做接受型的婚姻呢？接受型的婚姻就是我已经慢慢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知道我做哪些事会惹你生气，做哪些事不惹你生气，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我尽量不要惹动你，你也最好不要惹我。我对你很多地方看不顺眼，我对你很多地方不满意，我就假装没有看到就算了，反正你就是这个样子了，你也不会改了，到死也不会改了，看在儿女的份上吧，我就忍耐着点吧。再怎么讲有个家还是比没有家好。所以很多人的婚姻是什么呢？是接受型的婚姻，就是这样子，已经结婚了就这个样子了，我就好好的忙我的事业，我好好的做一些什么事，如果真的要享受人生到外面去找，家里面不要烦了，不要吵，也不要想改变他了，也不要再想寻求什么失去的爱情。今天有好多人的家，你去看，包括基督徒的家，彼此不过是有一份关系在那里而已，并没有让你感受到那个深深的爱。有人说什么是婚姻？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你要有爱情吗？就不要结婚。两个人很久见一个面，都把最好的给对方看，当然都有爱情了，都很开心了。结了婚天天在一起，天哪，居然你还有口臭，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年轻人要结婚，要在我们教会结婚，我们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我们要求要所有在我们教会结婚的年轻人必须要上10次婚前辅导的课，每一次是2.5到3个钟头。这个课不但是要来上课，我们还给他许多的功课要回去做，很多的书要看，很多的事情他们要做。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些年轻人啊，他们都不愿意啊，他每次来上课都跟我抗议啊。哎呀，他们说刘弟兄啊，你看我们这样相爱，还哪里还要有问题呢？没有问题的，我们不用上了。但是我自己深深的知道，我深深的知道，这个爱情不会许长久的，结婚要不了多久，就不知道为什么爱情都不见了。结婚不要几年在一起就觉得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在一起就好像觉得哎呀真受不了，就算了算了，就这样的接受型。很多人婚姻就是这样接受型，有的老爸爸老妈妈接受了一辈子。我们最近还碰到一对夫妇、啊、闹离婚，70几岁的人闹离婚。我问这个老太太，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婚？她说我受他一辈子的气，现在不要受他的气了，我受够了，我以前是接受他忍受他，我现在不要了，孩子都大，现在孩子养我，不要他了。到底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看看有哪些婚姻是值得我们羡慕的呢？圣经里面希望我们有婚姻，因为是神设立一个婚姻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要问，神设立的婚姻是叫我们忍受的吗？我们要问说受的吗？我个人相信，根据圣经的启示，如果我们读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婚姻的事情，神设立婚姻其实是叫我们享受的。神设立婚姻乃是叫我们在婚姻中我们的爱情能够升华，在婚姻中我们的爱情能够越来越久越甘甜。我个人相信，神给我们婚姻乃是要让我们借着夫妻中间的更深的合一，彼此的相爱的尾声，让我们能够体会，让我们能够经历基督与教会的真理和奥秘。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放眼看一看，到底在我们的周围有几对的婚姻是真正享受型的婚姻呢？有几对的夫妻是结婚五年十年以后还在谈恋爱呢？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有一次我带一些年轻人到一个餐厅去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兴趣，他们说他们要看一看在这个餐厅里面吃饭的这些人里面有哪些是夫妻，有哪些是情侣。我就问他们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夫妻还是情侣呢？他说一看就知道。哎，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有本领啊，一看就知道人家是夫妻还是情侣啊。哦，他说很容易啊，他说你如果看那个情侣吃饭呢，两个坐在那里啊，两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啊，相看两不厌啊，两个人有说不尽的话，在那边有讲啊讲啊讲啊，好多话可以讲啊。他如果是你看夫妻呢，两个坐在那里就是赶快吃，然后没有什么话好讲，然后吃完了就好走人了，他那个就是情，那就是夫妻。哎呀，弟兄姊妹，这多可惜的一件事。其实夫妻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一生相扶持相爱，一同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是多么幸福的事。应该爱情在基督里是越久越甘甜的，应该爱情在基督里是越结婚的久越有说不尽的话才对的，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材料可以沟通，我们有更多的话题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有更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但是你今天看一看，连教会里面都是一样，很多人的家庭都是彼此中间没有什么话的。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非常努力的侍奉，你知道吗？有的人说他爱主，我希望他是爱主，我也相信他爱主，但是我不瞒你说，我这么多年来帮助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各地的弟兄姊妹碰到一些难处，他们也打电话来找我们。我发现一件事，很多人拼命努力的在教会里面侍奉，就是为了逃避他的家，因为他希望我可以少回家。我们很少有机会，我们两个人必须要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大家都很痛苦，没有话讲，讲起来会伤心，讲起来会吵架，讲起来会不高兴，那何必呢？他忙他的侍奉，我忙我的侍奉。弟兄姊妹，这个难道是神的心意吗？这个难道是神所喜欢的吗？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他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这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问，为什么摩西说如果你对你的太太不满意，你就写一个休书就可以把它休了？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息，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摩西，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起初并不是这样。神一开始设立婚姻不是这个样子，婚姻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婚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悲惨，婚姻不应该是这样的乏味，婚姻不应该是这样的平淡。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让我们要让我们回到起初，提到神当初创立婚姻，你看亚当跟夏娃，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去的时候，亚当是何等的喜悦，是何等的快乐。亚当在那里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可以称呼她做女人夏娃。哦，弟兄姊妹，今天神设立婚姻，神是何等的盼望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真的在神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深的合一，我们能够彼此更深的相爱，我们真是能够越过我们生活中、个性中、背景中许许多多的差异，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在基督里合一。可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样幸福快乐的婚姻在这个世界上极其少有。而你去探讨、去思想的时候，你才明白一件事，这样的婚姻啊，不是自己会有的，不是它天然就会发生的。一个好的婚姻，一个合乎圣经的婚姻，不只是要有爱，这很重要。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说我们的婚姻结合的基础是建立在爱以外其他的条件，一个女的因为那个男的家里有钱所以嫁给他，这个婚姻注定失败。一个男的是因为这个女的是一个歌星，是一个名人，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所以他要娶她，这个婚姻注定失败。因为这样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这个婚姻是建立在买卖的基础上。是因为你有什么条件所以我要娶你，因为你有什么条件所以我要嫁你。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爱情，这个是买一个货。今天我看上你这一份货，明天我看到一个更好的货，我就可以换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婚姻有这么多的难处。所以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可是弟兄姊妹，婚姻是不是有了爱情就一定没有问题呢？就一定能够幸福好像神所希望的一样呢？我告诉你不会。让我告诉你我自己的故事。我跟我家的姊妹，我们结婚真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两个人呢，是门不当户不对。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家庭里面，他是他父母的掌上明珠，他在那个环境长大，他从小是最好的乖乖牌的学生，都是模范生，念最好的学校。我呢，我是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的人，在我成长的背景里面，我是调皮捣蛋出名的。在这样子一个背景里，我们家里很穷，他们家里经济还不错，所以我们两个是门不当户不对。而且加上我这个人因为成长的背景中有许许多多的破碎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伤害在我的生命里，所以我这个人是被一个罪恶、被这个社会污染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私、非常坏的一个人。像我这么坏的一个人，却偏偏喜欢上她这么一个纯洁美丽的女孩子，就开始死命的追。神也很奇妙，神也给她一个很特别的负担，就是觉得说没有看过一个这么可怜的男人，所以他有一个使命在他的里面，他要帮助我，他要救我，他要成全我，所以他也很爱我，我们真的很相爱。我们在交往的日子里，他的父母、他的老师、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所有他认识的人，大家都反对这一桩婚事，大家都觉得怎么可以嫁给这么坏的一个人。我那个时候非常的骄傲。有一次他跑来劝我，他说我好多亲戚都讲没有看过像你这么骄傲的人，你可不可以以后啊就谦卑一点，对他们客气一点，那这样子人家就不会反对我们。我说我要娶的是你，也不是他们，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谦卑什么？更何况我实在告诉你，哥哥我有骄傲的本钱啊。弟兄姊妹，你没有看到像我这样子一个骄傲的坏蛋跟他相爱了，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为着要嫁给我要革命啊。他在家里革命不知道隔了多久，终于在神的怜悯里面，神后来感动了他的父母， 同意了我们这桩婚事。我们两个人欢欢喜喜地走进了礼堂，因为相爱了多年终于可以结婚，像这是多喜悦的事。但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从我们结婚开始，突然之间爱情好像消失了。每天现实的生活中间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争吵，有许多的争执。我突然发觉说，要让一个婚姻幸福，光有爱情是不够的。我觉得我很爱他的，我们那个时候吵架吵到一个地步，最让我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当他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就受不了。每次就问他，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像我这样的丈夫你到哪里找？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又不打牌，我没有任何一点坏习惯，外面没有一个女人，我所领的薪水全部都交给你，你还要干什么？我下班回来还帮你忙呢。请你不要忘记，我的那些同学受到日本人的影响很大，在家里都是大老爷的，回家什么事都不做的，我回家还帮忙做家事啊。我说你还要什么？这样标准丈夫你还不满意吗？我越讲他哭得越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家庭的婚姻要幸福，有爱是必须的，有了必要条件不表示这就是充分条件，有了爱还要学习怎么样在爱中来建立家庭的婚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一直都不懂得做丈夫有多难，我一直都以为结婚就结婚了嘛，我们两个结婚了走进去，我就是丈夫，你就是妻子，你就做妻子，我就做丈夫，我觉得这个好容易的事情。可是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这些年来靠着主的恩典，当我们从这些眼泪中间走过来，当我们回头来帮助这些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深深地发现一件事，做丈夫跟做妻子好难啊。难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们，一个人要做一个按照圣经里面的标准的丈夫或者妻子，绝对比一个人要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会计师要难，信不信？你要做一个好的工程师，要做好的一个会计师啊，你至少还要念四年大学，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你为着要能够做一个好丈夫，为着要能够做一个好妻子，请问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学习？我爱他就可以了，真的吗？多少的时候，我们这些身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我们的爱常常都是给被爱的人带来更深的痛苦，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懂得爱，我们不知道怎么爱，我们不晓得按照圣经来讲，一个做丈夫的应该怎么对待他的妻子，我们也不知道一个做妻子的应该怎么对待他的丈夫，所以我们都是用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丈夫做妻子，结果我们做得一塌糊涂，我们越爱我们的伤害就越深。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幸福，能够真的合神的心意，请你记得，爱是必要条件，但是爱不是充分条件。有了爱以后，你我要谦卑的来学习，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我们所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不肯学，他永远做不好的，他以为自己很好的人一定没有救了，因为他不可能再改进了。那么今天我们盼望主有恩典，我们来学一点点。你知道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短短的一节圣经啊，在圣经里面总共出现过三次。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希望你记得，那就是圣经里面任何一句话如果重复出现的话，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神不会浪费这么宝贵的篇幅能够把一句话一次讲两次讲第三次再讲，神会这样子一次讲两次讲三次讲，就说明这些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我们的家 是合乎神的标准，我们就必须来看一看圣经里面的教导，这句话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婚姻，你如果要能够合神的心意，按照神起初的光景，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跟夏娃一见面的时候，神要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在他们的结婚典礼里面，神就已经讲了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婚姻要能够幸福的秘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亚当跟夏娃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他们是父母呢，他们还是儿女？他们是儿女，对不对？他们还没有做父母，他们自己没有父母，他们是神的儿女。神在他们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婚姻的秘诀是要离开父母。亚当跟夏娃没有父母，但神教导他们说，你们要离开父母。什么意思？神在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你们将来长大了，你们将来有孩子了，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幸福快乐吗？你要让你的孩子可以离开你。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紧紧抓着儿女不放，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的婚姻不会幸福。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跟父母的期待剪不断，我告诉你，你的婚姻不会幸福。人要离开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人希望你的婚姻幸福，你就必须跟你的父母期待要剪开，要离开。那这个离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离开难道是讲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跟父母说再见吗？不是，不是说我们跟父母就没有来往，不是。但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成家了，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单独向神负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需要，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不能够再做一个依靠父母的人。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根据我们所做的调查，以及根据许许多多在美国做婚姻辅导的人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件事，破坏婚姻的几个杀手，跟父母中间关系搞不好是一个极大的杀手。很多的婚姻之会失败，都是因为我们跟父母中间关系搞得不对。人要离开父母，不是我们不要父母，不是我们不要孝顺父母。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要孝顺父母之前，你必须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后你再回来孝顺你的父母。这个时候你的孝顺是两个人同心合一的孝顺，这样的孝顺就会让你的父母得到真实的满足，也会让你自己的家庭带来希望。但如果你没有先离开父母，没有先学怎么与妻子联合，怎么学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越孝顺父母的人越有可能会离婚。因为当你孝顺父母的时候，常常在你跟你父母的中间，跟你的妻子中间就发生了矛盾，到时候你要站在哪一边呢？当你越站在你父母那边的时候，你的妻子就一定受到很深的伤害。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我们常常讲说，太太是可以换的，爸妈是不能换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圣经的启示是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是离开父母，让我们与妻子联合，让我们与妻子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跟妻子也是不能换的，爸妈不能换，妻子也不能换。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知道神为什么叫我们离开吗？我们与父母不离开的话，我们与父母这个期待不剪断的话，我们跟父母的关系纠缠不清啊，父母常常会来影响我们的婚姻。更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孝顺父母其实孝顺不好的， 我们中国人其实懂这个道理，说儿子孝不如媳妇孝，对不对？所以你真的想要孝顺你的父母，你就先要跟父母把关系搞清楚。你跟你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后，你们同心合意的来孝顺你的父母，这样的孝顺能够在你的家里面带来极大的祝福。那我们怎么跟父母把这些关系分清楚呢？最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要放掉依靠父母的心。你知道我们从小长大，我们最主要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你要离开父母这件事，你要学功课的时候，你就是要一定知道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依靠我的父母。我在婚姻的路上，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对神负责。我是人生的道路中，我最重要的伴侣，我最重要的依靠是我的妻子，是我的丈夫。所以一个吵架回娘家的女儿是最愚蠢的，因为你是把你的父母拉到你婚姻中的矛盾里面来。我们在心态上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离开父母，我们要自己来面对我们婚姻的难处。我们如果实在有难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求教会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但是千万不要把你的父母扯到你的婚姻难处的中间。弟兄姊妹记清楚，父母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养到这么大，他的生命中已经有够多的麻烦了。如果你在婚姻的路上有任何的难处，请你不要让他有更多的痛苦。因为你的父母来参与你的婚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公平者。天下有哪一个父母能够公平地处理儿女的婚姻呢？所以你宁可找教会的人帮你，不要让父母来处理你婚姻中的难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这个联合非常的重要。今天一个人结婚，我们跟妻子在一起，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个联合的意义乃是讲到我们跟妻子中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很多人想到与妻子联合就讲到肉体的结合，不错，肉体的结合是婚姻的一部分，是婚姻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人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肉体上的结合。一个人，你需要知道一件事，你跟你的妻子在魂的这个层次里面，所谓魂的层次就是你的理智、你的意志、你的感情，你们都需要有更多的学习，彼此能够合一，彼此能够更多的联合在一起。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与你们的妻子同住。我常常开玩笑跟一些弟兄们讲，我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做弟兄的人，我们对着汽车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对我们妻子的了解。今天有很多做弟兄的，我们对着高尔夫球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对妻子的了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妻子联合。弟兄姐妹，你记得，在你的生命中，特别是做丈夫的，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做丈夫的，因为今天很多做丈夫的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自己当年也犯同样的错误。我以为现在已经结婚了，结了婚了就是把你摆在家里头，你好好的看家，我好好的赚钱。你错了，神把一个妻子赏给你，因为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赏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今天我们有一个妻子是神给的，我们要珍惜。那神要我们什么呢？我们要我们与他联合。今天很多人讲说我没有属灵的同伴，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我一生走天路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就是我们的妻子。我们今天在我们与妻子联合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如果你不能够在灵里面跟你的妻子非常的结合成为一体，在灵里面有相同的看见，有相同的追求，有相同的爱慕，如果你不能跟你的妻子在魂里面，在感情里面，在意志里面，在理智里面有更多的往来，有更多的交通，有更多彼此中间的了解，弟兄姐妹， 你没有办法有真实的合一，你没有那个更深的合一，更真实的合一。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这个一定很痛苦的，你越来越不了解他，你就越来越麻烦。你知道，你如果得到你妻子的心啊，那妻子是他什么都可以为你做，他什么都可以帮你，什么困难都没有。但如果你没有得到他的心，他不觉得在你的生命中他是占第一位，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的妻子可以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许许多多的痛苦，他随便出一点什么事情你就受不了。所以我常常劝做弟兄的，先不要想说我把我的时间把别的事情搞定。我劝这些刚刚结婚的弟兄姊妹，特别做弟兄的，我就劝他，我说你们要记得是，从你结婚这天开始，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先搞定你的太太。你一定要让她觉得你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她，你一定要让她觉得你非常的关心她的感受，你一定要让她觉得说你实在愿意跟她联合。你越是愿意这样子的为她摆上你的爱，为她摆上你的时间，很稀奇的一件事，她就不烦你，她就不黏你，她就很多事情都很好商量。但是如果你不肯做这件事的话，做弟兄的，我告诉你，你苦死。他一天到晚都有意见，他一天到晚都有麻烦。所以让我们记得，人要离开父母，要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弟兄姊妹，我们结婚以后，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两个人，我们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人。既然是一个人，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他的兄弟姐妹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他的一切的亲戚朋友都是你的一切的亲戚朋友，二人成为一人。所以你要孝顺他们，所以你要帮助他们，所以你要做你该做的一切的事情，不要觉得是那是他的事，不是他的事，是你的事。因为二人成为一体，二人不可以两个人分开，不可以两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的悲剧，就是二人不肯成为一体，两个人要分开。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外在美、内在美。有一些人在中国大陆赚钱，有的人在台湾赚钱，把妻子太太送到美国去，造成许许多多的家庭难处。弟兄姊妹，你记得，二人要成为一体，两个人要常常在一起，两个人一定就是一个人，不可以分你的，不可以分我的。你两个人成为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你会发觉真是好，真是好。以前你只有一个爸爸妈妈爱你，现在他的爸爸妈妈也爱你，这是多幸福的事，你知道吗？以前你是一个人，现在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更丰富，更美好。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给了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秘诀，在婚姻的事情上，是人要离开父母，要与他的妻子联合，并且二人要成为一体。弟兄姊妹，当你肯按照圣经这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二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做妻子有做妻子要学的功课，做丈夫有做丈夫要学的功课。做丈夫要学的功课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怎么能够成为一体？两个人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很多的背景都不一样。在这一切的不一样的里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这个爱不是感情里面的爱，这个爱是意志的爱，是虽然有的时候很不高兴，但是我愿意为你舍己，放下我的自己，不坚持我的想法，不坚持我的做法，能够尊重对方。做妻子的要怎么学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做姐妹的，你要学顺服的功课。好难哦，很多人跟我讲，刘弟兄啊，做姐妹真倒霉啊，为什么要学顺服？为什么要听他的？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听他的是很幸福的事。你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因为你肯学顺服，神就要负你的责任，你知道吗？神让姐妹顺服弟兄，绝对不是因为弟兄比较好，神让姐妹顺服弟兄，是因为神知道弟兄需要操练。因为做弟兄的如果不经过这样的操练，将来在勇士里面做弟兄的是没有办法与耶稣基督一起做王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姐妹的，你能够学顺服，你最幸福。你想想看一件事啊，谁做头谁就要负责任，这个道理清楚不清楚？很清楚，对不对？你不能够做头不负责，这个这个权跟责一定走在一起的。神叫弟兄做头，弟兄有权利，弟兄要负责任。你知道到审判的时候，神要找谁算账？要找头算账的。所以我常常跟神讲，我说神呢，你为什么不叫姐妹做头呢？我们听姐妹的多好呢，姐妹又聪明又能干的，听她的不是蛮好的吗？可是圣经里面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圣经里面就是要弟兄做头。所以做姐妹的，你要知道一件事，你学顺服啊，你最幸福，因为你不用负责，你只要跟神讲，神啊，他的带领只要是合乎圣经的我都听，除非不合圣经，那我才跟他商量，我才不要听。你想看这样的顺服多好啊，他做对做错没有关系啊，弟兄姊妹你千万记清楚，做对做错没有关系的，他就是做错了，你顺服神，神负责，他做错神也会在长远带来祝福，神会改变事情的。我们的神是何等奇妙的神，你知道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我们认识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好，很赚钱。后来有一次，这个老公他决定一件事情，他要开始投资一个东西。这个姐妹就觉得不应该，这姐妹说，你这个投资啊一定完蛋了，一定会赔钱。所以他就一直跟这个老公讲，这个不要做不要做，可这个老公就坚持，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做。那么后来呢，这个姐妹啊，她就很挣扎很挣扎的，可是神给她恩典，她就顺服了。她顺服以后，果然这个弟兄做了这个生意啊，赔大钱了、啊，哇，赔了好多好多钱了、啊、他们本来很有钱，他变得很穷啊。哇，这姐妹心里就很窝囊，很不高兴啊。他就跟主讲，主啊，你不是要负我的责任吗？你不说我顺服你就要负责吗？怎么搞的，我顺服了，结果你看看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辛辛苦苦闯了一辈子赚来的钱都给他赔光了。当他这样抱怨的时候，有一天圣灵在他里面给他一个看见，圣灵突然让他知道一件事，神就是让他们做生意赔了钱，把这些钱都赔光了，是为了保守他这个家。后来这个姐妹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女的盯着她先生盯得非常紧，一直想尽各样的手段诱惑她先生，要想把她先生搞走。而她先生又不是一个意志很坚定的人，也很软弱，她在信主的事情上读圣经祷告各方面都很软弱，不是很坚强的基督徒。可是因为这一次生意的失败，这个弟兄回转过来，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跟随主，家庭得以保守。弟兄姊妹，我问你，有钱好呢，还是一个家破碎了好呢？所以你要知道，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在神的恩典中，神真的就是做这样奇妙的工作，神就能够，姐妹你愿意顺服，神真的就给你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按照神给我们这个原则，我们人要离开父母，我们要与妻子联合，我们可以二人成为一体，在主的恩典中一起来长进，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侍奉。我们的家很奇怪，弟兄姊妹，你尊主为大，你知道一个家庭你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生活会有一个结果，主的爱会充满这个家，
主会让你们夫妻中间的爱情越来越甜蜜。
我不瞒你讲，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在中国大陆一个农村服侍，那里没有电，所以到了晚上呢，我们就要很早睡觉，因为没有电，大家都要睡觉了。啊，这样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黑的。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醒过来，在那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什么都看不见，一点点的星光从窗子里面照进来，我隐隐约约的看着他的面孔。那晚醒过来，我看着他的时候，突然圣灵在我心里面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我是一个何等幸福的人，居然神把这样的一个贤惠的妻子赐给我。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到今天我们的爱情比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还要甜美。我突然发觉了，说原来我们的神真是这么好，真是这么好。本来我们当初吵得要离婚的，简直是苦不堪言的，哪里想到今天我们能够享受神这么多的恩典。所以那个晚上我在神的面前，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真是奇妙的神，你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本来我们的婚姻是要破裂的，本来我们在一起天天就是要吵架的，虽然我们有爱，但是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太多的不同，我们在一起痛苦的不得了，但是主你的恩典这么大，你先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实在，经历你的恩典，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很稀奇的发现一件事，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可以跟人家讲许多大道理，但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的家庭，你可以请人到你的家里来看一看，请人到你家来坐一坐，请人在你的家里住一住。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人到你的家里，人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吗？人能够尝到，觉得说这里有爱吗？我跟你讲，我这些年服侍主，我非常稀奇，我发现一件事，许多不信主的人，当他们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再来，他们就希望有机会再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讲不出什么，但是我们觉得这里有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羡慕羡慕这样的生活。假如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他到你家里来，他能够说我真的感觉这里有爱，你想传福音会像现在这么难吗？今天我们想尽各样的方法要劝人家信耶稣，好难啊。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把我们的家变成爱之窝，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让我们的家里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家的时候，你会稀奇，传福音没有那么难，因为谁的心中不渴望有那个真实的爱呢？谁的心中不盼望我们的家也能够这么幸福美满呢？弟兄姊妹，这些年来我深深的感受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真是不容易，现在要让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结婚不容易的。我们认识好多单身的弟兄姊妹，要他们结婚难死啊，难死啊。可是弟兄姊妹，让眷属成有情人更难，更难。可是我们感谢主，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按照我们人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家庭会是真正幸福的，会是真正快乐的。没有一对婚姻按照神的，按照我们本相，我们能够真的做丈夫的愿意爱妻子，做妻子的愿意顺服丈夫，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的神可以做得到。今天有好多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愿意回到圣经里面，他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他们肯花时间考察圣经里面关于做丈夫做妻子应该学习的功课，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的靠着圣灵愿意放下自己，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帮助我，神啊你给我恩典，神啊你给我能力，让我的家真是能够荣耀你，让我的婚姻不只是我可以享受，主啊让你也可以得荣耀。弟兄姐妹，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祷告，我相信在主耶稣要回来之前，好像马拉基那里说的一样，神要让父亲的心回转归向儿女，让儿女的心回转归向父亲，要让每一个家重新回到圣经里的标准来生活。弟兄姐妹，你肯不肯？求主帮助你。你肯不肯回到圣经来学？说神啊，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好让我的家能够荣耀你，好让我可以享受更深夫妻中间的爱情，也让你的爱充满在我的家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天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人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你可以做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做的事。这些话虽然很简单很破碎，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你的话，就求你用着这些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的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婚姻是如何，更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但愿天下所有的眷属都成有情人，但愿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恩惠怜悯能够与每个家同在。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步一步带领你前